面对全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
就在我走以前，几开始在几个大的暴乱，这华侨的商店被许多呢做了几十年的人，在一天完全所有的产业，一个人面对他出来的时候说，现在我所有的就是身上，在离开电力飞机场以前，刚把所教会在那一天所收到的一些奉献全部集合起来，预备这个救帮助穷人的这一次的集合，有许多不同的教会，就是帮助穷人的。有一些人批评说唐诺森林是很严格的，也是不随便跟人家一起参与各种联合的事。为什么这一次你好像开放的同各种教会，包括灵恩派、这个圣灵教会、安息的会、金星会等等在一起呢？我说在教义上我从来不能妥协，真理的解释上严谨的顺，但是在帮助穷人的事情上，就是跟所有不信主能够做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我都愿意。所以呢，感谢上帝，那个聚会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一次在高雄、台北同香港的行程。我第二方面的感受就是，这次到台北来，你们是拜六礼拜天，用了两个晚上，我们用了贸易中心。我知道这次要讲的事很多，所以每一场一定要，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体力，能够每一天站着几个钟头做完这个工作？我战战兢兢的，一个昨天早上我就拒绝邀请我讲到的教会，主日昨天呢，感谢上帝，我把六个钟头半的讲论全接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我原来已经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是我心灵从来没有感到我不年轻。每一次站七个钟头以后，晚上睡觉以前，我都会自己，那不是神的恩典，20岁的人站着七个钟头，不必讲，不必想，站着看看，你会累死。每一句话要，因为我在台北的讲座是逃不掉那些人把录音整理出来印成书，向千万人传递，让他们可以向我挑战，神的灵谨慎行事。感谢上帝，如果主再给我有这样的年月5年的，再把一些重要的领受讲出来的话，那我盼望呢，主给我制作的题讲了以后能够对人有帮助。台北的讲座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我想在台北的讲座的这个整个的计划，鲍牧师是这些讲座的工程师，所以他呢就说要有一个教牧讲座。那教牧讲座每一年都蒙上帝的赐福，工人的信心，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更大，神造天地说有就有，神造工人就需要先把他的儿子赐下来，为我们死流血舍命，为我们战胜罪的权柄、撒旦的权柄，在以救赎的恩典，我们从死里回重造，被主重生的，然后再用各样的磨练，无论肤色的装备、生活的苦难、侍奉的斗志、这个斗志等等，使我们被磨成一个可以合用的工人。所以呢，工人能够被神使用，那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功夫，需要神自己真正雕塑我们，做的呢能令我们把这个大器晚成。我绝对没有意思把这句话解释成老了才被上帝，我从来没有意思，但是这个晚成应当解释成愿意先受磨练才被使用，愿意先努力苦苦学习下功求主才。如果一个人急于讲话而之间不愿意听话，一个人急于而这以前不愿意被对付，如果一个人急于上台而这之间不愿意好好思考什么正义，那就是自己成为昙花一现不能长期被使用的一种肤浅的。如果一个侍奉者他不愿意好好在神面前受雕琢 受众魔，受磨练，受神自己用他自己的圣手来对付的话，我们就很难做一个长期忠心有能力有分量有供应的一个村的时候。我看见许多的布道家就是几天道理跑，这里讲那里讲，越讲越火热，越讲越这个老练，结果除了那几天以外，其他的道理完全不同，听众的久久一次他的都感觉到很新鲜。而那边每个礼拜讲道的牧师不能太信任，因为他每一次讲新的都是讲不老练的，每一次上台的时候都是讲一些讲一次就不能再用的东西。所以呢，那些呢几篇信息走遍天下的人就很容易给人一个非常熟练而分量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为我们的牧师给他们长期供应有神给他们的恩典足够的分量来供应，一方面我们的装备自己不要做一个夫妻下载没有学就随便上台的人。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他们非常欣赏我，然后翻动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到那个牧师在那边牧会是很好的。所以我在翻动讲那个比喻，我说有一个人吃了五块饼，结果他没有饱，后来他的第六块的时候他就吃饱了，他就说呢，这第六块很特别，你说这第六块的分量特别好，我吃了这第六块就饱了。我说你们不应当只看第六块，神都感到这一块吃了就饱了，是因为前面有五块没吃进去。因为我们在神的布道里面有许多的人给我们一些的供应，给我们一些的供应之后，到了某一个时刻，神采取或者神使用一些的书或者一些神的仆人把我们需要的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所以我们应当常常为传道牧师经常供应预备信息来牧养神儿女的人来祷告。而我个人呢，不能说我是周游四方来讲这些特别道理的人，我就看自己高人一等，没有，因为我就像你们牧者一样，每一个礼拜在赐教会半时分量，每一个礼拜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就是按照次序把这个真理供应他们。这样呢，我组建的教会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是差不多九年了，在这九年中间平均每一年我有42个主日到45个主日在自己的教会，其他的7-10个主日在别的国家。虽然如此，我还要在神学教课，还要在文化学院教课，我还要在华盛顿的归正学院教课，然后还要在世界各地举行讲座布道会等等。所以这个长期这样鞭策自己，长期这样供应信徒，给我学习了很多的功课。当我自己设立了教会，那个决定每一个礼拜自己讲的时候，那个时候起初我也感到很困难，我怎么能够一直供应一直供应讲不完呢？但是神的恩典就像以利亚在撒拉法寡妇家里所供应永不止息的神迹一样的行在人的身上。我们每次看我们只有一点点的饼，一点点面，一点的油，当我们要做成一个饼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已经完了，但是吃饱以后第二餐再去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就这样侍奉主侍奉的事，感谢上帝，我绝对没有想也不感到我的东西有足够的分量可以应承，我只感觉到呢一直供应一直供应，因为人的需要是很真实的，每个地方的需要是很特别的，而我们应当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地区把神超时代超地区的那种普世永恒的真理向每个时代来表达出来。我们应当在永恒的真理中间吸取智慧，在启示真理的圣灵里面得准能力，在时代的需要中间我们看见人的干渴，在神给我们的智慧中间懂得怎么样来供应。耶稣基督说给他们吃吧， 耶稣基督说，一个智慧的有见识的工人能按时分粮。按时分粮有几个很特别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知道时代的需要而把供应提出来。第二样，不是很急，而是有节奏性的，照着需要视频的时候你照着他们需要。第三，按照你自己灵性的，在你每个不同的程序中间供应你能够供应的东西。如果一个少年的人要传道，而他讲关于夫妻要怎么样生活，那对他本身来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也叫做不按时分粮。所以按时分粮，按你的时，按他的时，按时代的时，按神引爆的时间来分粮。就像这十多次的神学讲座，我盼望每一次讲的信息就是那个时代，那是听众所需要的时代的信息。那这样呢，就把每一个时代跟永恒的旨意在圣灵的引导中间可以愿主赐福我们。今天正讲赵牧师刚才的提议，我们要讲到关于以利亚的侍奉的事情。刚才我上台以前，王牧师特别提醒你讲过了，我说没有。你讲过了以利亚，我说是，我知道的。以利亚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以利亚。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以利亚，我们要讲的是以利亚，以利亚老一辈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打开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原来呢，我已经在高雄用两个早上讲以利亚前面很多重要的信息和重要的侍奉的原则，今天我是接连下去。所以如果你们要更完整的了解我对以利亚侍奉的见解和分享，可能你要买高雄那些录音带，然后再把今天的再连下去，那就更完美了。很可能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把这些东西也提到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成为我们侍奉主的人一个见解和一个榜样。我在高雄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再把一些很重要的原理先提出来。以利亚的特殊地位是不在任何一个先知之下，虽然以利亚所传讲的信息几乎没有一篇留下来，以利亚讲的道是什么道我们无从知道。以利亚的信息中间只有一句最重要的留下来，若耶和华是上帝，你就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就侍奉巴利。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可以留下来，但是就在这一句话里面，给你看见它是一个要人全心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专一爱上帝的一个奋进家。如果一个人要人领受信息，如果一个人要达到他信息中间神对人的要求的话，唯有一个原因他能做到这一点，他自己先行出来。今天工人的毛病是我们学了一大套，结果呢我们没有真正的方向，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呢我们只把那些放在我们自身的城市里面，对自己没有真正的对比，对自己没严格的要求，然后我们把那些自身当作神对人的要求去教导的一切人要求的。以利亚不是如此，以利亚这个先知的地位重要到一个地步，当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变相的事迹里面，以一位代表先知，以一位代表律法来显明旧约的执事是为了见证和引人到新约的福音的这件大事情的上面，他叫以利亚做代表，他叫摩西做代表。以利亚代表先知，摩西代表律法，这就把整个旧约所有的信息概括在这两个人代表中间所谈论的重点里面的。原来在律法里面几乎没有看到耶稣到世界上来死，在先知里面提到弥赛亚和他的受苦，最重要的竟然是以赛亚而不是以利亚。但是当我们的主登山变相的时候，
这两位古人的出现，他们谈论中间的这一件事，论到耶稣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从整个永恒的事中间看到先知以利亚的信仰还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先知以利亚被神的侍奉是重点就在基督的代死的牺牲上面。许多的旧约没有明文记载的，新约就用一句话带出来给我们看见他们的精髓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在新约提到亚伯兰的信仰的时候，就提到他是福音派的，他不是新派的，他不是像撒都盖的那些不信复活，也不是像那些现在的新派的神秀不信实救赎实复活的道理。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以后提到了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是实无变有的上帝。这个实无变有就是 creatio ex nihilo， 这是创造的思想。实复活这是 redemption， 就是救赎的思想。而很奇妙的，神的创造在神的救赎之前，神的救赎是最创造的重造。但是呢，亚伯拉罕的信仰是以救赎先于创造的，这表示他的优先是福音，他的优先不是只相信自然神论中间神是创造者，但是对救赎同对整个世界的复兴完全不闻不问。新约的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一些重点，是旧约没有很清楚交代出来的。照样在耶稣真相变相的时候，以利亚与摩西在同时出现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以利亚的信息我们无从得知，除了那一些最重要的几句复兴以色列百姓的要求，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如果你们就侍奉巴利。如今让巴利的先知在这个地方受羞辱，献出他们的信仰是错的，献出他们的神是假的，献出他们的祷告是不垂听。一定要这个轰轰烈烈的我的先知以正面针锋相对，把那些虚假事情表现出来以后，他的侍奉达到最大的高峰，以色列人的复兴。以利亚是力的先知，以赛亚是理的先知。以利亚没有多讲，但是他做；以赛亚没有多做，但是他写。以赛亚写的东西千古永垂不朽，是历史历代对基督论有最透彻的认识，对预言找到了最忠心的抽心，对他的信息产生了无限的敬仰。而以赛亚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他做的是他复兴的能力，他把全民归向神成了神子女的这一个工作，成了历史历代颂扬不已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做传道的人，又是羡慕那些讲道讲不完写了一大堆东西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呢能写不能讲，有一些人呢能讲能写，但是没有发生大事件，有一些人一天到晚要做大事件，写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不要紧。如果你写一些人家一直讲的事，或者你讲一些人家写下来的事，都不错了。现在很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们的奖章都比许多的先知更多。如果华生毕业生只有欧巴迪这一张的奖章，一定叫我请半年就把它开除掉了。许多先知的奖章比今天传道的奖章少得多。今天许多人学会了，做了一大堆的讲，一大堆的思想，一大堆的讲论，但是当他面对历史时刻的时候，无所作为。以利亚是一个在历史时刻中间显出能力，决定方向，把全力的心转过来，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的成功我今天不提了，就在前面做了许多许多伟大的事情，他使人复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他是全民归向上帝。这历史上今世摩西约书亚之后，没有一个人像以利亚，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看见耶和华是绝对至高的权威，是对的神，是应当敬拜赞美的上帝。当他做完这个事以后，我们看见现在我要谈的就是以利亚生命中间一些漏洞的问题。谁是伟大的伟人？是什么都伟大，什么都大，包括了成就大、漏洞大的人。伟大的人是恩赐大、机会大、勇敢大、毛病大的人，因为他什么都大，叫做伟大的人物。所以把一个人的放大，你就看见了他的什么都大，连他的毛病你也看得很大。这样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除了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绝对完美的本体，在不完美世界的光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伟人身上看见他原来有像我们一样的性情，他原是与我们一样的，我们就不要自暴自弃，我们求着给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困难，站起来勇敢为主工作。因为那些最伟大的人也不过是从妇女所生，能经泛滥，能有毛病，能有软弱，有许多亏欠的人，像我们一样。他原是与我们性情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他们要克服他们的困难，他们依靠神，继续不断对自己挑战，而最后呢，做一个得胜者。撒旦的声音就是常常控告圣徒，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弱点而不敢向神。而圣灵的声音就是继续不断用神更多的恩典赐福给谦卑的人，使我们可以得胜这样的困难，继续向前。造就性的责备是圣灵工作的一个记号，是毁性的控告是撒旦声音的一个记号。我们被洗净的良心应当分辨出来，怎样靠主的恩典从应许，从这样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从失败的经验中间重新站起来。我们那一个不肯依靠上帝的心，很可能就在上帝的控告中间永远败退下去。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在做成一些伟大的工作以后，还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毛病。在高雄我结束第二次讲论以利亚的事情的时候，我说以利亚的勇敢大得不得了，而且他在圣经里面是唯一杀几百人的先知。以利亚当证明神耶和华是真救活的上帝以后，他就吩咐百姓把巴利的450个先知带到河边去，不准放掉一个人，然后圣经说他就杀了他们。现在我们对异端邪说、虚假教训等那些误导上帝百姓、错误解经、随便建立教会而随便冒充神权威的先知，我们呢太放松了。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自我安慰，我们要彼此相爱吗？耶稣不是要教会合一呢？每次我听这句话的心里有一些很不同的感觉。相爱的原则是什么？合一的标准是什么？耶稣基督在父面前求教合而为一，正如我们父子圣经世界合而为一一样，那其中的总原则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找出来，我们的相爱可能是出卖真理，我们的合一不过是彼此讨好，没有顺服上帝。如果你看生命记第18章有一句话，那些说假预言奉耶和华的名讲了预言却不成就的人，你要把他拉出来用石头打死他，不要怕他。今天在这样严谨的精神中间侍奉上帝的传道人有多少？我不是叫你去抓一些你认为假先知去杀死他，你心中的不痛恨假道，你就不是一个爱上帝的。一个真爱神的人一定恨恶假道，一个真爱神的人一定要忠于真理。除了忠于真理之外，我们的心不应当有别的动向，除了讨了神喜悦之外，我们应当似乎没有别的动机。阿们。以利亚把这450个人带到基利西法，把带到河旁， 他就杀死他们，一个杀先知的人，一个杀假先知的圣先知，杀450个人。我起初不明白那些人怎么不反抗，十个围着他一个，他就很难逃了。450个一个个乖乖给他杀，为什么呢？赖牧师说，有一个解经家说，这些人已经用刀砍自己，用舌头砍自己，他们已经祷告了整天，已经疲弱了，所以对杀也没有办法反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他们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也有一种的这个在宗教中间变得疲累，这个牺牲自己的精神。但是真理不会因为你付很大的代价就可以随便妥协，上帝的国也因为不会因为你热心引人勾引人入教走遍洋海陆地就把你的热心当作你侍奉一定要叫成功的地步，因为这些人热心领人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叫他们做了第一之子。这是圣经哦。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从真理重新整顿，没有从忠义神的道重新要求，没有从神最高的智慧所启示真理的总原则重新破析时代的危机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在一代之间使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变得直，把正统的信仰丢在垃圾，把那些不合神的圣经的东西当作整个以后的主流，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以利亚的心中不能允许假的，不能允许冒充的，不能允许这个以列神代替耶和华的影响力成为整个的主流。神的国度里面有我一个，你们有450个巴黎的先知，但是我以寡敌众毫无问责，我一定要破除所有错误的思想，我一定要把全民的心带回归向神。这一个侍奉的心事，我们一定要从内心的深处说，阿们，主啊，我如果没有那样的力量，至少我会像俄巴比一样静静的养了100个人，用一个人的薪水去养活他们。以利亚的时代有像以利亚一个人孤身奋战决斗全世界，有另外一个人以一个人的薪水去养活100个传道人的俄巴比。你看到了吗？他把50人放在一栋，另外50人放在另外一个栋，为什么不两个都放在一个洞呢？是不是洞太小呢？这个人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这边被杀还留下一些，那边被杀还留下这些，无论如何要为耶和华留下一种 remnant， 这一种使新时代来的时候可以再降下扎根，可以降上结果。而这些人呢，他们勇气不如以利亚，他们信仰神正，他们侍奉很好，他们敬畏上帝，但是他们在威胁的正式泛滥的逼迫中间，他们在这个难民的名单里面怎么办呢？把他们藏起来，俄巴底每天送饭给他们吃。多久？圣经没有讲。俄巴底说，我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人，我愿意把这些真正忠于上帝的这些仆人们保存下来，存留下来，让他们以后再发扬光大神的道。而以利亚却是孤军奋战绝对不妥协的一个人，他把这王所养的450个先知杀死，一方面把真先知养活，一方面把假先知杀死，时代扭转过来。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以利亚做完这些事以后，他就对亚哈王非常松懈，对假先知凶得不得了的以利亚，对亚哈王非常非常的松懈。他怎么，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以利亚大把这些先知杀死了以后，然后呢，他现在就预备一件事情了，就神如果是真的，现在我要祷告求他下雨。因为这是3年半以前他侍奉的第一句序言，这 introduction of Elijah ministry， 说我若不祷告天不降临。他从起初要证明能力，真正的火，真正的能力是在这里不在那里。不要忘记，降雨以前要先降火，雨是大地所需要的，火是大地不需要的。大地干旱， 地面归逢，还需要活吗？但是这个事故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你要有神的恩典来到以前，你先要照着神的威严的圣和中间敬拜上帝，除此以外恩典不下来。今天的许多许多人不要圣火，只要恩仪。今天许多的人不分辨圣火凡火，我侍奉用什么原则不管，最重要的是我侍奉有果效。今天我许多人所传的信息，不管是不是严厉圣经忠于上帝的道，最要紧的动听。这时代很多人喜欢听我讲到教会增长奉献增加，我就很快乐了。以利亚不是如此，以利亚在没有求以之先，他先求活。以利亚在求活之间，他把最后的水都浪费掉了。我越想越莫名其妙，这样的一个先知，你们把水倒在地毯上，把水倒在四周我所挖的沟里面，让这些水进去，第一次进去，第二次浇下去都完全干了。为什么？大地干渴，有史以来马上全然吸收。那水是很贵的东西，一定要是再去拿，再浇第三次。请问从哪里拿水？嘉明山上有水池吗？从哪里拿水？请问全民上来看真先知假先知对抗的时候，他们都拿水来看热闹吗？如果他拿一杯水要自己喝的，他知道这三年半没有水没有鱼，不知道还有几年这样，所以我要好好慢慢喝。就像第一年的财主是一滴一滴填石头去供，那个医疗说浇下去，哪里来的水？如果他一定要叫百姓从山下拿水再爬到山上，这是何等辛苦，何等残忍，何等苛刻的一个要求。这些百姓就拿了水来就浇，浇得满满的。我在这里看见伊利亚的话已经产生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人一定要认服。记得我们传道人真需要有这样的权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当我们讲的话出口的时候，神就要人认服。今天聚会所几十年来特别搞不权柄的事情，很可惜的，许多要人服的权柄不是照着真理最严谨的解禁的方式来讲，有神绝对无误的话才有资格要我们完全的不清楚。以利亚这个侍奉的亚哈听他，俄巴迪听他，这个百姓听他，假先知听他，你们是那个巴黎是这个上加密山，那些神就上去了。以利亚有那个不可抗拒的讲话的权威，一定要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发言的那个权柄。在信中只有差不多耶稣基督以外呢，另外一个人有这样一个记号，就是呢使提凡讲道的时候以圣灵同真理讲话，众人抵挡不住。只有这一次记载，耶稣基督在真正宝训的时候讲完他长篇大论之后，百姓的印象，这人讲话如同有权柄的人，不像我们的文字。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十七般的讲论，圣灵记载，他借圣灵通智慧的真理讲道，所以众人抵挡不住。而旧约里面看见没有一个人像以利亚，他讲话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能力，有一个不可不顺服的权柄，所以那些听他话的人就照着他的要求去行了。而他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的要求是很无情的，他的要求是很不合理的。三年半没有下雨，到今天大地干旱，百姓干渴，无水可喝的时候，你要我们丢在你所建的祭坛旁边这么多的水，第一次浇下去不够，再浇第二次不够，再浇第三次，弄到不能再沉下去，表示呢已经多少水必吸收才会变满。然后他把最后最宝贵的这水都全部倒下去，好像无谓的浪费之后，他说耶和华降下火来，再把最后的水烧干，才求雨。记得我们要复兴吗？我们要复兴，复兴以前要付代价的。我们记得要神大的恩典吗？要。神的大恩典来到以前，你要把你最后的献上吗？不要。我们要抓住我们的
在盼望神把更多的给我，而神说你最后的拼上去，献上去，你把你仅有的都摆上去，那么你看我怎样为你预备啊？一定要求火的时候火降下来，当百姓大声呼喊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呢鼓掌欢呼，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但是真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外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圣经的原则是奉先解决灵性的，先解决内在的，先解决侍奉的，先解决与神之间关系，再解决外在的关系。那些理性强的人可能说，你们欢呼耶和华是神，你们看降下火来，今天以色列需要的是火吗？不是，以色列需要的是水啊！你们求火把罪恶的水都丢掉，神经病，你跟着这样的一个先知者，你有没有错啊？你到底有没有头脑啊？我们是需要的水，绝无仅有的给他倒空了，现在降下是火，再烧干地更干了，怎么办呢？感谢上帝。我再讲一句我常讲的话，照神的旨意献上的一切都被保留，照自己的心意保留的一切都被丢弃，反是你照着自己的心意所保留的完全的失去，反是照着神的心意所献上的足的为你保留。阿们。感谢上帝，你真顺不神，你就不会做错事情。以利亚把那绝无仅有的水倒空了以后，神把它烧掉以后，现在他说，主啊，我现在求雨了，火圣火天上来的四分的根根的火搞清楚了以后，你不必怕神不供应。今天许多侍奉的人就缺乏这样，我们读神学，我们拿学分，我们买许多的书，我们读许多别人的讲章，我们要水但是没有火。我们今天许多侍奉的场所，我们侍奉，我们动机里面借着侍奉，那我可以更出名，我可以领受一些的信奉，我可以拿一些的信奉，我可以得到一些生活的供应，但是没有火。因为我们要水但是不要殿上，也不要看见神的圣火降下来。今天我们求我需要的东西，那我们不先在神的原则里面看见圣火燃烧在侍奉的祭坛上，所以呢，我们的侍奉常常好像外在很丰富，里面很贫穷。有许多的礼拜堂也渐渐漂亮的时候，就是讲台供应越来越虚空的时候；有许多的教会当经济的情形越来越好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心灵里面得出神的能力越来越减少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有了圣火才求恩典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对着自欺，无法救援，就把教会带到更冷淡、更没有恩典的地步里面。火降下来，一定要肯定了，就这一个最重要的时刻里面，马上灌草出根，把巴利的先知都杀死了。把巴利的先知杀死了以后，一定要对亚哈说，你可以上去吃喝快乐吧。我看不对了，这个将伟大的先知竟然讲出一句要讨好或者给王太放松的一句话语，这是传道人的毛病。当我看到整个工作做好了以后，我们看那些比较有地位的、比较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些人物呢，我们盼望他，我们许可他再过回头享受陆地的生活，吃喝吧，上去吧。亚哈王说他对宗教领袖、异端那边的领袖是非常严格的，对有权柄的政治领袖不是太严格的，你听懂吗？传道人的毛病来了。当我们看见与我们信仰不对的，我们作威作福，我们严格对付，我们一点不留情。但是对政治家，那些同样是反对上帝，那个不行真理的，但是有大权在掌握的时候，你对他的非常从容，非常放松。以利亚不但他伟大的一面记载在圣经，圣经也把他人性软弱的那些不记。邓小平没有事先讲过计划 ，Anyway, money talks loudly， 钱会讲话的。
钱的声音是很大的，所以呢一定要经济改革，使中国有钱在世界讲话比较响亮。他这一方面是看定了整个历史的教训，从整个时代的方向，从中国能够在外国被人注意听话的这个原因。但是当以利亚看见了这个亚哈有权有势有钱有决定性的整个国家的力量的时候，以利亚说，那你去吃喝吧，你去吃喝吧，表示你过普通的生活吧。现在你可以想说，你知道我不求你一句不响，我求你一下子，现在可以了，经济开始恢复了，现在社会开始安定了，而且假宗教我已经除掉了，现在你去享受你生活吧。复兴之后发展，当教会知道神是神，神的宝座是宝座，神的施恩者，神的供应者之后，接下去如何 ？What next？ 一个漏洞出现了。他对亚哈说：“你去，神的能力还在他身上，但是他有一些放松的东西开始显出来，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许多放松的人。”是得到神仆人的许可而放松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刻，如果以利亚和亚哈跪下来悔改，否则神要你的命，他威严的声音足够使亚哈现在谦卑在上帝面前。但是呢，以利亚竟然在这个时候用重要的时刻解决信仰的问题，却用四等的标准来对付世俗的问题，很大的漏洞。用重要的时刻，却用四等的标准来对付世俗的问题。为什么你这样？我先不教的嘛，我教会的领袖许可的。今天许多牧师传道，在某一些重要的时刻里面，就是长老这次爬到你的头上，你要负责任。这次长老。以后对其他的牧师越来越不客气，这样的讨好坦诚的故事，因为他给你的奉献，给你家庭的支持，使你忘记了恩典是从神而来，放松他，没有好严格的事。我在我的教会里面，许多很有钱的人，不把他当作特别来相信他，我严格的对待他。啊，最近的发生经济大恐慌的时候显出来，一个最有钱的人是借美金外债最多的人，变成了富裕最大的人，最穷的。我说感谢主，我不娇生惯养他们，我不放弃他们。这个时刻，我还可以有什么权利对他们讲话？有一次，一个300个银行的总裁迟到，没位置坐，就坐在梯上，这礼拜堂这一点，这个大亨就坐在梯上，连。后来呢，到一半有个青年说：“哎，某某先生怎么可以救他？就让位给他做。”我看到这个情景，我一直想到这个教会，谢谢。因为无论你有钱无面，都有捐献神的道；无论你多大的奉献，多大的财富，在神面前是一律任凭亚哈的事情，亚哈就上去，他就说：“真是教的吗？人的仆人最高的权威许可的吗？他叫我说，我就说了。”反正当大地饥荒百姓痛苦的时候，他为自己存了许多可吃可喝可玩可乐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拿出来吃喝给人家看是很不好意思的。现在呢，既然先知许可，我就名正言顺在众人面前吃喝快乐，这是先知许可的。传道人对被基督徒讲到了痛的罪恶，对基督徒讲话的时候严格的对付，但是对有钱有势的长老却非常重视他。圣经记载所有的事都是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教。亚哈对利亚却放了加密他的三弟去神教地，把脸附在两栖之中。这是我看到这一家里面最美的一句话。当他大功完成以后，他就是以东大勇的身份现在众人面前一威有言，不是他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啊。换人两气之中，尊称的你倒在上帝面前，这是人最美的一幅图画。有这种形态祷告的人，他所做的事业成功以后，他所用的仆人把荣耀归给他。
不是我能做什么。样君的上帝回头，如同那个仆人做完了一切，自己的是一样。这个你所说，我是一无用的人，也一直留在过去。大功告成之后，我们忘记回到生命。伊利亚在背负出来的这个强烈的个性的对比，在错误的，在君王的面前，在假先知的面前，他的两个膝盖都是烂的。加尔文说 ：“When I am on my feet, when I am on 站起来的时候，我是战军。当我在我膝盖上跪下去的时候，我是站在撒旦面前，我们跪在圣灵的引爆之前，我们站起来抵挡上帝。”我们不顺我们的神，却向我们的仇敌又走到他，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很悲观的对事情的看法。反正不百姓归降主了，那你呢？大概是不能改的。你过去回这一个卡拉 OK， 反正你是亚哈，我是以利亚。你回去舒适生活，我回去敬拜上帝的生活。你过这个贪爱世界、吃喝快乐的生活，我过为神祷告的生活。你是你，我是我。我不知道伊利亚当时想什么，他叫亚哈去割，因为被劈了四分完了以后，再爬山，爬到山最高的顶端，然后在神面前拜完了。这个祷告是什么？像要叫百姓知道，要叫百姓知道，你的话就叫他。你到海边去看，下一个云能够是把高祖的把他偷了进来一下，把一个想代替这个仆人门德森的音乐公司可能自己的摇子配合起来的更美。这个 boy 一个小孩子才发出声音，男孩子的声音最中间最最美的，这三岁以前的声音，那种美的不够结合男孩子，这算是个男孩子的怎么表达。你一定要叫当时的仆人叫他去，他叫他看，他就看，看完了回来有什么，你看到什么，你我没有看到什么，在一个 octave 里面上下的，他失望了回来了。你一定要回答很冰沉的，这就表达什么呢？把他在最黑暗的时代自身毫无帮助，毫无好的消息可报的时候，这个孩子再去一些合唱团，就把一首最美的圣诗的圣诗上，他们只用愿上帝看过百歌的一部分五千颂赞的一个全没有一首歌那一段的旋律放进去，我很难找到有任何一首神灵的威严谦卑人的天地之间。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就用个人唱出思想很多命，要引领我们众人的需要，浩浩的虚空中等困难中再去吧。对，孩子在那说，我你要说再去吧，啊，再去吧，再回来让看海边，再回来报告没有。我说这应当是历史上最孤单的一个祷告声，一个人为全民族子没有看见这么古老消息，吓得心中应当生焦急。但是你有个这样的四分的经验，你有个在四分中间好像没有听到垂心的经验，你若是生的不稳，有忍耐到底。到第七次这个，我看到从孩子那边有一股烧天云彩上来了，当着云彩一束啊，说现在就告诉亚哈，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啊。虽然是要放松，但是大大也是小营，看到没有？神经在夜间歌唱，先从小营中间看见大营，这个里面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心情，看见盼望不尽的多，我带个宝。所以说，他说你去告诉亚哈，当炮车下去，那个阵营堵上去，天云风云黑暗，降下大雨来，亚哈就坐车往耶稣那去。他是不是亚哈到耶稣那去，可以在狼的车上坐在他的右边，这是一个先知的人。神啊，你竟然给我与狼同坐，我要走在你前头，靠着什么？不是靠着比他更好的马车，更多马的力量，靠着耶和华的灵跟在前头。神的仆人永远站在前头，走在前头，时代的先锋成为先知预言的权柄，你的先生，他就 靠在亚哈的手。更可怕的是，亚哈王去把这一切的事大一这边降临，这些是都讲太太听了以后，亚哈将以利亚切切平的和他刀杀的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大卫同族及耶洗别去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若在这个时候将那些人的信仰用神明重重降发以后做过的大事见证，被感动的悔改，确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心道，要在这个地方不待到了很多的悔改，你回到你自己家去见了他们，谁最感动呢？啊，因为刚好你去，如果我去可能比你更，他们不但不受感动，你理解，不但不受感动，发出威胁的话会给他上司的话，第二步我的见了上司的话，所以不悔改的人永远不会因为看了大能来悔改，不悔改的人永远境界而产生进体，不悔改的人境界自己的心。当以色列人决定杀耶稣的时候，也就是耶稣从把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过来的那一天，一个能把这个耶稣基督竟然成为他们敢把他杀死的话，是胆大包天，还有理性。那个这个人如果不是惧怕他，不是将他跪拜，而是连他都要杀死的时候，那最大胆的一天，啊，复兴来到了，但不是盼望在复兴中有的当中悔改，但不认为需要悔改，他把那个带领大复兴的人当作是个派人去告诉伊利亚，神又是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你，人民见证向法伊利亚见过光景，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向这个旷野走了一个人，来到一颗骡子落在那里，求是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正义我的列祖。我曾经用很多的时间一直想这几节的圣经，最吸引我的是这几节的这些句话，他求死的原因，到底要死了罢了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到底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有人要杀我，这样离奇在仇敌手中被杀，只要你取我的命吧，我做人这么苦，我传经这么苦，侍奉到最顶峰的时候，封之后还有更可怕的危险来到，还有更可怕的灭亡的这一个阴影环绕在我们四周。然后你就是但是在这个祷告中间，一定要在这一切的祷告都有神的带领，都有无限的恩典，都有真正神要做的记号。他在这一切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了。这一切祷告，神祷告的原因为什么很伟大？因为超过我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记忆，这个雄心的真伟大。我若为此工作，我一定要超过我过去所有的先祖，我才感到这个有。所以圣经也关于这一点，一个就是以利亚要胜过祭司家，盼望灾祸临到他的子孙不要临。你看到没有？完全相反的。一个是一代要过于一代，为了超过现代，以后再比我现代更好。另外一个到底不管他，这样不同的伟人，这样不同的人生，就是心智也是为我的心智。一次差不多进到一个神，这个人王家里面告诉他说：“若神没有加倍使用我的超过你，我感到比如我没有胜过我的列祖，主啊，取我的命吧！我这一代比上一代更。”当一个传道人发现他现在比上一代更不如他，不要活下去的时候，教会有盼望。当一个传道人看见这一代比上一代差很多，但是心里更能感谢主，教会有盼望。过程中要学的过去更扩展，更兴旺，更扩展，更兴旺。就在我有生之年第一见耶和华的恩惠，就在我侍奉的时候，神把今日的国子给我，我一定要看见我的学生比我聪明，我要比我的老师好，我要做到比我的先祖更进步，我要在那里看见神的国度扩张，否则我在这世界上没一个祷告的原因是很伟大的。但是如果上帝不听我把你的祷告的内容是不对，我觉得你的太太知道你怎么祷告，我看见你内里藏着你的痛，你一生之间的衰，把以利亚外在，把以利亚浑身上软弱的缺点都没有人不对呢？因怕死而求死，不是很矛盾吗？一方面怕死，一边又怕死又要死，不是很矛盾吗？但是至少他盼望死在耶稣面前，说派人告诉他说，24小时里面，我让他的先知杀死，不放过你。我告诉你，这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家，耶稣就是心理，这样下去，他的地位是稳固到国王，神宣了亚斯他路的先知一定杀死。 巴黎的先知也站不住，他的先知怎么站得住呢？耶和华的一定的，他一定要消灭的，他整个家的宗教一定要覆灭的。我这个专业宗教先知，那女人的力量很大，他小小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死，他就跑了，哇，就一样一直跑一直跑。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不马上派人去杀他，要告诉他明天呢？那也许是自己自卑感，他知道不能侵犯第二步了。因为我在你这个百姓中间，要他给你问到明天，我也许就是大权在握的，请你走吧，免得我们一个不敢杀他们。如果敢杀他，为什么给他24小时逃命的机会？他只讲这个巴黎坚持，而他们的400个坚持暗暗的计算。政治的权柄，这一些他犯了重要的可能性，就还是国民党这种暗暗的算，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什么不能摸逃出现在就暗中勾心斗角的事情，对你领军的我们许多做事常常是无耶的土气中挂钩啊。巴黎的现在大因为国中名而为王的是雅哈，而真正掌权的是要真解决下不到也不要哈哈，所以是一个更笨的男人，他更厉害，多度心胆万分，勇敢。我要在不管你名气多大，威力多少，也不把我丈夫的心杀死了。岁数那么多，你这么对讲这件事的时候，历史证明这个最凶的凶杀案，最凶最凶。当他要嫁给你明天这个时候，我上你的命了，一定要保了最后的一个防了。什么都感谢，就是这个最高的权威，这个我就是盼望用外面的势力把全民看出神之道，神是最高的权柄，神是最高的保护。但是我不过是一个人，我里面还有什么保护呢？你大的先知计划之下跑，一定要有个仆人就跟他跑，无论你走他就走，你跑他就跑，你停他就停。这个仆人很乖的，现在跟他跑到哪里去呢？他们那个少年人跟他不是建议与民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保险号，神学院的院长给学生传出去那还了得，那个是大先知，他的大先知也大恩赐大机会大勇敢也大软弱，还叫做大，什么大不叫做大人物吗？什么都大，就是放大去一看都不一样。但是最后我们不能给人家知道，希望我心里的身体也真正要的是什么，我要死啊，我怕啊。听到家庭一定要走的去找他的房子，原来空啊，原来圣灵充满的人不过如此，原来教会的教习长不过如此，原来你们教会第一把交椅在台上讲得很大声的，你进到政治办了呢，原来不过这个心理学家的教神学家等他们许多从7月份他对你有抱怨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名单的大100个传道人，所以这100个里面前面的3个我的名字在很多人紧张，那一天许多人拜堂见面，那一天礼拜天早上很多人拜堂上门，很多人到教会里看见名字，为什么？有大发一样，有许多人拜堂去关门，他们打算堂门锁门的要不要关？我说谁叫你关的？我们第六礼拜下一个，这个礼拜还没见成功，见政府的大表，不然照样见。下一个人打算，可能我受伤，我说早就一直奉献那一天就一直死了。到现在还不是很有很奇怪，另外一个人在打这个唐诺斯要太危险，整个教会需要你，不但整个教会，整个贾卡萨的基督徒需要你，整个你下一个人需要你，不但这里需要你，外国很多基督徒需要你，你不能变这样。所以呢，我建议你到大旅馆去接，我说接一两天，为什么这个到你家？我祷告了，感到非常的必要，我就跳到这边的墙，从后边。我不会原来去死吧，你们能够给我去走政党打电话来，我现在在旅馆了，我说你为什么到旅馆？为自己的缘故保护自己，也可以多多做工，这么重要在这个地方吗？他说没有重要，这个比较有可能呢。我说我在家里，他说我的神学院已经苦有的，我叫他们全部搬到自己的家里去，免得发生人灾人乱或者抢劫不强奸的事情，这个女的没办法帮你。我的男学生呢，我的男学生本来要搬，后来我训练他们，叫他们再去我们守夜。啊，你呢别跑掉，怎么样教这些学生？你回头上课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身材武器的教他们，应该会了解。第二天我去讲到很多教会官员，我们人多得不得了，我们会惧怕，惧怕常常 惧怕手的共同党为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武器。但当惧怕在过程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的保护伞，包括耶稣，一力要求死，不但不给他死力量，给他把那吃了一餐饱，事先不叫什么补人，我很穿的有那一餐，人不替他祷告，保罗有事，那个大量，这就叫求，我要你够我，耶稣许可叫这个杯离开我，我要你喝完它。这三个具有更大的代表性的宗旨，具有更大代表性的使徒，从宣道成耶稣的耶稣都有过不听祷告的记录，而这就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的旨意非，他们按照人性的需要祷告，人也不合神的旨意。我既然不能做比我的先祖更有神力的神，我既然没有办法发展你的国度去到更大的地步，我何止为什么你取我的命去吧？这祷告的内容虽然不缺，祷告的动机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啊，我求你作为神的儿女，你把我现在的事拿掉吧，我才更好的侍奉你。没有错，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我说许可你在这个杯离开我，耶稣的祷告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那耶稣的祷告很特别。这个耶稣的祷告加上一句不是在我的意思，我这里并不是表示圣洁也与相对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圣洁也与圣洁分别不同的个别意思。我是一个位格，你是一个位格，我有我的意思，你有你的意思，表示我们的意思里面有一个位格定的方向的位格性的决定的主权，但是不是在我的意思，在你的意思，这表示什么？它还是要在两个不同意思中间产生合一的耐心。他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没有违背上帝要求这个杯扭掉，这个杯扭开，这个杯到底是什么？这个杯是怕死吗？不是。如果这个杯是怕死，你为什么要造神造神？他来救人就是他要借着死挡刀挡死这个魔鬼，挡死这个就是魔鬼，所以他是趁着来死的。他不是怕，他怕死，为什么他要面对耶路撒冷上去的最后一个进的圣徒？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最后一次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激起，人说激起众人惧怕，而耶稣一等，为他不怕死就好。那为什么除非把这个杯拿去？人家有各样的思想的解释，在个人看这个杯就是政治与政治在宗教上的隔绝，就是可能耶稣只有你有一个啊，这个祷告这样求，也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连这个球也不可能上帝政府许可的，因为这个结果就是在什么主意里，为什么耶稣求不可接不回到什么主意，而这个结果又是什么主意，神永恒的主意就是合一的结果，甚至圣灵之间不难不当也合一，那就是合一 a community of the triune God， 甚至政府圣灵四一的交通成为 the model and the dynamic of all community life，所有的人是教会里面合一的可能的动荡量，所以呢，耶稣说我不要一个结，这个非应当的父子之间的个结，他要求完全没有这个事，而父不答应他，因为这个个结是在有了大道永恒所有的死意的成全，所一定要经过的一个死意，这个样才是道德。所以呢，这个圣者在旧约的先知祷告神不听。在新约的保罗祷告神不听，造成肉身祷告众神不听，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祷告是我们的权柄，但是成全是上帝。你求死吗？不给你两个一次死，我给你吃了更多。天使啊，罪恶的巨人打律法去祷告说，现在帮助他们四岁的时候，把他过来，给他东西吃，加给他力量，就叫做肥灵后，他们震惊后。分金吧，吃一餐，到底是阳生、高丽生、人生或者什么生？就下次我们看，你逃走的时候，神体恤他的软弱。你大人，你不就是父母所生一个小婴孩长大而已 ？Old man is only a grown up baby， 你不就是普通信徒？而你的软弱我知道，就不论你的本土本体不过是尘土，你要逃走的话，神不拦阻人的自由超过这个一个国界这个界限。神就让你许可在那半路里面进来一米米的自由，神知道你有软弱，你是这个仆人没有软弱，我是这个仆人我有软弱，他是这个仆人他有软弱，先 是怎么大概是个这个队员的神奇的逃走又怎么样，在你最远的逃到这些里面就是他到的当地的山远远的地方到河流山很遥远很遥远的，这个跑几天路才可到河流山，因为河流山是在半岛上的一座山，而以利亚是在以色列国是在北方，从北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河流山那个非常艰难爬的山，那个非常突的那个坚硬的这条山，这个荒野的山，没有树木的山，不就是在那里倒死的这个荒野的山，他跑到一个洞里面，就那个洞里面圣经的地理，你去你了解先知们门徒们他们走过的路，他们是过的生活，不是像你想象的现在这样方便，他在山的洞里面在追讨他的耶和华对他说，他马上跑，因为你俩是一个负责的人，所以他任何行动都是过的，那求死都是过的，而这种理由就是他一生一世侍奉的原则，我这样侍奉，我这样做，我生我死都是要向上帝负责，这样的传道人很好，这个传道人所讲的所想的所决定的所导致的理由根本是两回事，上帝引带我到美国，因为他看到那边有一个机会来了，比这里生活更好的他就去了，所以是上帝的引导，所以你看见这几十年来上帝只有引导中国传道人到美国加拿大，很少引导中国传道人到非洲去，看到中国人的心思吗？上帝的引导，不如说我喜欢住美国，哪边的机会更好，你更成熟人还这么实用，如果你靠着上帝引导我到美国，我要请你严格的对付自己，你的理由是真的吗？也不是神不引导，就是神真的引导你到美国，那你去吧。但是没有引导的必要呢，有引导的必要。上帝就清楚引导我在华盛顿开学院，我不是去拿薪水，我每年从1,000,000美金去帮助美国人开学院，我一生没有拿过美国人一块钱资助，我一生没有拿过美国人借我一次机票去开学，每一次这机会一出，我最重要讲明的时候，我自己都要给外国人一个印象 ：All Asian preachers are bankers。我对了。这个不同的个性，是哪些美国人一块继续的痛苦的资历，在想到今天，半真半假，要找出理由。你不要用这个理由遮盖你的正题，当你的理由是造出来的，还没这样的时候，你知道这种习惯你慢慢属于正题没有？很多传道人不注意这个这些正题是多么重要，正题是上帝给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行动正确的人，阿门。如果你这个真正的传道人，你所有动机，你所有祷告，你所有理由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你两个怎么还在乎？弯曲，你要记得圣经说，知识的人耶和华以诚，正直的人耶和华以正直待他，那么歪曲的人耶和华以歪曲待他，耶和华没有歪曲，就耶和华以弯曲待他，你歪曲，人就走路阿哪多斯。像河一样摇来摇去，就以弯曲上来。你要知道，弯曲是最浪费时间。弯曲是走路最远，体力花好最多。这个大概一直最重要的弯曲。我以弯曲待你，就叫你徒劳无功，花尽体力，浪费光阴。这个很长的路，就花最多的时间。你还记得吗？如果以利亚一两天就从北方到家到西南山的话，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才进入迦南美地？因为弯曲的道路，一让旷野弯弯曲曲，没有正确的人，神就这样对付他。给我这个正确的传道人，主要不信我，给我这个诚实的神学生，主要不信我，给我这个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爱你的人，我就嘴巴。我不用阴险的，用手段的，用各类的办法来救赎成功。主啊，虽然我有两个求你赦免，但是我有正直，我纯心正直在两个中间提起。这个主你知道，我不过是尘土，我是个软弱的人。以利亚在他们我们同样殷勤的人，但是他有个正直的心。上帝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来？”是神从他的仆人亲密交通的时候。他的仆人把他内心的四分的原则提出来的时候，你要了解，虽然神不一定同意，有些神很同情我们，但是不同意就是。